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75回。
川北四强有备而来，当然你有备而来，人家对方林柏也不是没有准备，之前早就有准备，包括啊，跟师傅聊天的时候，师傅许杰就常说，这川北四杰呀，是一祸害，早早晚晚他会来找咱们爷们儿，再来，那咱就不能客气了，就得治死他们，然后送交官府。没有别的办法，所以人家之前呢早就有准备，对于你川北四杰那是做足了准备，包括现在这林柏身上带这件武器，这兵刃有一名叫蜘蛛类，这蜘蛛类可太快了，让你反应不过来的情况下就能战胜对手，战胜对方，所以呢这东西了不得，不光是这个，他身上穿有巨蟹铠呀，这个巨蟹铠了不得，巨蟹铠形状像一大蟹子，就到手脖这儿出来一块毛茸茸的，平时别人都以为他这是袖口，说这袖口粉红色的怎么老在这儿啊，也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，说这林柏呀，没事穿什么时尚的衣裳，这都有一袖口，其实那就跟那蟹子爪子似的，巨蟹铠嘛，形状像蟹子，解开啊也得在这小腿这解开，旁边啊都是小腿能解开，这东西可了不得，这个东西是刀枪不入啊，一般的硬气功你也打不动，他逢软则软，逢硬则硬，这东西太好了，所以说这巨蟹铠在江湖武林道大家都想得到这东西，为什么呢？谁要得到了巨蟹铠，那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保障啊，至少说敌人在向你下手的时候难以对你下手，尤其是什么刀枪剑戟呀、这类的东西扎上，那几乎是没扎一样，叫刀枪不入，什么刀枪都没事，什么功夫都行，你来吧，请懂于人家练那金钟罩儿、铁布衫、十三太保的横链，练那功夫就跟这是一样的，可不过练那功夫有一毛病啊，示范练了那种功夫的人你都不能再生育了，那也就是说把你真正的童子功运用到了身上，你不可以结婚的，那他跟那太监还不一样，太监呢是嘎了起来，人家这不是，人家是把一对睾丸柔化了揉碎了，运用气功之法在自己身上各个穴位把这功夫练成了，小孩可别学这个啊，小朋友听完书不能学这个，因为他有气功的方法，他不是把那东西柔化了就可以的，那样你就不能结婚了，不能娶媳妇了，可是人这巨蟹铠呢功能是一样的，别的事儿都不耽误，什么娶妻立子这些事儿都不会耽误，您说这是不是一件好东西，是不是一件宝贝，宝贝是奇宝，既然叫奇宝，就这世界上就这一份儿，叫举世无双，所以他有这个，这是这四强所不知道的。那么当然这蜘蛛类在他身上四强也不知道，所以老师告诉他，关键的时刻你可以用用你那东西啊，就告诉你可以用蜘蛛类四强，按四个方位可就把这一个林柏给围上了，金强、吕强在一边，徐强、梁强在这边， 四个犄角咔咔咔咔打开了，这一打呀，这功夫就看出来了。四强虽说是经过名人指教了，高人传授了也不行，但是他是四个人啊，这四个人，人都说强权难敌四手，好汉子架不住人多，这就是好汉你架不住人多，人这边人太多了，这哥四个你打我打，穿来穿去穿来穿去，最后啊，就听老师许杰那边说话了，孩儿啊，你应该亮亮你那兵器了，我看看你使的方法对不对。你瞧瞧这四强多倒霉，让人拿着练功了，师傅要看看徒弟学这武术到不到家，学这能耐顶不顶呱呱，所以啊，他要看看，要看看自己徒弟这功夫行不行。好嘞，师傅啪一伸手就把蜘蛛类拿出来了，首先他奔那金墙啪就一抖手啊，这一抖手这大蜘蛛直奔金墙而来，金墙是躲闪不及，啪，这大蜘蛛就掏在了金墙的胸膛花盖穴，就把这胸膛花盖穴啪给摁这儿了。然后再看得这蜘蛛眼泪下来了，蜘蛛泪吗？这眼泪唰出来两条线，这两条线出来就把一个金墙给围住了。那哥仨光看了，不知道出现了什么效果，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怎么一大蜘蛛啊！这一愣之际就这么快，他这一愣啊，这蜘蛛类出来之后，唰，整把一金墙是断为两截。金墙是翻身栽倒，俩腿那还走呢。身子上的还动呢，哎，太惨了这个。这时候梁强，哈，梁强疯了，这小子反应能力还是挺快的，过来想为哥哥，那是大哥金强，想为大哥金强报仇，哗就过来啪一伸手，第二个打的是梁强，梁强也被截为两截。那俩小子一看事情不好，想跑，那能让你跑了吗？说这哥四个不是当初那个磕头为把兄弟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吗？说什么不愿同日同时生，但愿同日同时死，是啊，没到时候呢，到时候谁乐意一起死啊？你记着，这人呢，生活条件不好的情况下死都可以，生活条件不好的情况下他呀才出来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儿。哪有一个说我们家有的是钱，我有一喜好，我就乐意出去偷东西，那能行吗？那不行，没有那样人。这四个现在有钱呢，叫家趁人值，谁乐意死啊？人间的富贵正在享受，吃的喝的穿的戴的衣食无忧的，他死干嘛？所以这俩小子刚要跑，再看一抖手，这蜘蛛类就给徐强放那了。徐强一样照盘吃炒肉，翻身栽倒，可是吕强那旁边就跪下了。吕强跪下向上捧着，我们哥四个一起来的，大爷呀，林大爷呀，林百林大爷，您是我祖宗，你别杀我了，蝼蚁贪生何况人乎，还拽呢，这蚂蚁呀都不想死，你干嘛呀，你非得杀我，这剥夺我的生命。老师许杰说句话，当杀者杀，当杀者必杀，不当杀者绝不杀，当杀者杀，当杀者必杀，不杀不行，因为他们作恶多端，是坏事做尽，没干过什么好事，作为他们四个人来说，人人得而诛之啊，早就应该杀了，何况现在才杀都有点晚，把他杀了。就下了令了，呀啪！再看这小伙子林柏啊，叫足了气功上去，啪就一掌，这一掌就打在了这吕强的脑门之上，打了一个万朵桃花线，脑损四下崩，跳起一脚，死尸蹬倒，然后收住招。那小女孩王雨熙看到这儿，激动了，哎呀，师傅啊！哎呀师傅啊， 林柏是他师傅，过来抱住师傅，这师傅挺乐不开，你看 这孩子，你别别别，你是姑娘，你越长越大，这多不好，把徒弟推到一边，别别别别，师傅啊，哎呀你，嘣，他亲他师傅一口。其实呢，要没有别的想法，这也是很正常一件事。徒弟亲师傅一口能怎么着？又是一孩子，是不是？又不大，这没有什么事儿。可是呢，他要有想法，无论是谁有想法，这事儿都不好。一，要是师傅有想法，那就不好了；徒弟有想法也不好，这性质就变了。所以说，这东西分在什么场合、什么地点。那么今天这场合、今天这个地点倒没什么大碍。为什么说呢？因为是个大事激动。好玩的是什么？这王雨欣，你是女孩啊，你是一姑娘，这一般别的女孩见着血都得害怕呀，你怎么不害怕呀？她不但不害怕，她还挺兴奋的。看这么大的仗，她不害怕还兴奋。你看那许杰刚才坚持的这挺硬实的，现在堆染到那儿了，因为他毕竟是病人。徒弟急忙把师父抬进屋去，告诉家人报案报警吧，去找当地官府来人吧。说这么大事儿，一，他们是夜闯民宅来偷盗的，我们家有钱，这都知道；二，他们是被通缉的嫌犯，各府衙县衙都有他们通缉的照片，那时候没有照片，是画像，就都有画像照片的都有，所以必须得报给官府。不但杀人没罪，还有一些个奖赏，毕竟把这个江洋大盗给绳之以法了。那边的事儿怎么处理，咱不去磨叽这事儿，咱还说咱这书的主线。就把老师抬进来了，可是老师呢很高兴，很兴奋，孩子我很高兴，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，这个你呀、啊、这功夫成了，可以说现在你是第二个陌生人许杰，就把我身上的东西你全学到位了。嘿，你这学的我非常佩服，学的非常好，孩子我高兴，我终于把我自身所有的能耐所有的能力全交到你身上了。就是说呀，我现在身体不好，总有一日我身归纳世，我死了，那在舞台上在绿林中站着的还是我许杰。怎么话能这么说呢？你是我化身一样，你是我的延续，所以我很高兴。这一宿啊，老师可能也没怎么睡，就跟自己徒弟有说不完的话，聊不完的天儿。哎呦，太高兴了，今天考验了自己的徒弟，自己的徒弟的能力也就全亮出来了。好，非常高兴。唠的时间太长了，天快亮的时候有点睡意了，老爷子睡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林柏也睡了，他睡呀、啊、就趴在那桌子上睡了。林柏那个徒弟王雨熙早上那犄角旮旯那儿找那箱子上躺箱子上睡了，因为师傅在跟师爷聊天，他也不好走啊，小孩嘛，他也就睡了。第二天呢，天光大亮，早晨起来，林柏来叫师傅起来吃早餐，下人们已经把这早餐准备好了。师傅，起来吃点饭，喝点粥，给您熬的皮蛋瘦肉粥。师傅，没吱声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怎么喊这师傅也不言语了，也不答应了。再过来一看呢，这人呢这肢体都僵硬了，老师死了。老师这一死，对林柏来说这是一个打击，这打击可太大了。发送老师吧，这林柏就合计了，我这几年怎么这么点被倒霉呀、啊，这一年死一个，一年死两个，这老这么死人谁受得了啊。这爹妈死了，师傅这儿又死了，这多闹人呢。哎，上火把师傅掩埋起来，那也就是啊，在自己父母的坟前又挖了一个大坟，把自己的师傅 师徒如父子啊，跟爹一样埋了，这样也便于管理啊。到清明节的时候上上坟烧烧纸，烧点纸钱，这有这个想法。带着自己的徒弟，没找太多的人，都是武术圈这些人，都是那些个开武馆的，跟师傅都有关系，把师傅埋完了就回来了，这事儿可就过去了。人死了如灯灭，三寸气在你，千般用，一世无常，万事空啊，啥都没了。师傅走了，走了就走了吧。这个事情经过的多了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也就不当回事了。说人呐，幼小的时候冷不丁接受自己的亲属离世，这是很着急很上火一件事，哭的都不行了，因为他有感情的存在。可是呢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死的身边的亲人呢，老人呢太多了，你不说麻木了吧，也是不太重视了。因为人他毕竟有生死，有生则有死啊，生死是一个自然的现象，是谁也阻挡不了的，你也不可能阻挡得了。那么就这样，这事儿都过去了，他们日子得过呀，买卖得做呀，买卖继续做着。那么继续做着买卖，继续过着日子，那么徒弟王禹锡也得继续学着武术，继续跟老师学。现在王禹锡也是林柏的一个最亲的人，最近的人，自己的徒弟，再没有比他再近的了。父母死了，师父死了，又没有叔叔大爷，又没有舅舅姑姑，没有都。所以呢，两个人的看管着这些家财，这个小禹锡是一年比一年大。这一年禹锡已经到了16岁了，到了16岁的这一年，这禹锡孩子大了，女孩大了，说女大不可留，留来留去就结冤仇，这是真理。闺女大了，差不多的时候你就应该让她出嫁，应该让她组建自己的家庭，找自己的丈夫。像这个姑娘这么大岁数，那就是16岁就该出嫁，她不像现在啊，现在必须得到一定的年龄，够婚姻法结婚的年龄你才能登记。原先不是，原先的合法年龄就是16岁，16岁再不出嫁，到17大8再出嫁那都有点晚了，等20多岁那就成了剩女了，等20多岁就剩女，现在30多岁才剩女，到30多岁那就变成剩女，不剩也不行了，那都必胜客了。所以那个16岁的孩子应该出嫁，那个时候呢，到16岁就是穿衣见父母，脱衣见丈夫，都是这个了，得见自己丈夫。可是呢，怎奈这林柏他是个男人，林柏就20多了，他16岁，他27了。这样俩人差距也很大，差距很大呢，叫师父师徒如父子，师父应该管孩子出嫁与不出嫁怎么办呢，这事儿都应该管。可是呢，这林柏他毕竟是一个男人呢，这个男人他心就不细，对自己这徒弟啊就没有那么关心。那么王禹锡呢，又知道人家是我师父，毕竟不是我爹呀，有些什么事儿不能跟师傅直说呀，两个人呢就产生这一种这个不可逾越的鸿沟，就有些事儿不能跟师傅说，就很费事。怎么跟师傅说呀？说师傅，你看我这儿不舒服，肚子疼，因为我这生理期来了，我肚子有点疼，能说吗？那跟自己父亲就能说，爹，我来事儿了，我这肚子疼，能说。你跟别人能说吗？不好说的，尤其是那个社会。就感觉呀，两个人呢有点不方便了。哎，你看这禹锡还行，禹锡这个人呢，他孩子呢，他这个比较开通，跟师傅吃饭呢说话呀，没事还往师傅身上一趴，师傅，这时候林柏就往旁边推他，别，禹锡别人看着，怕什么呢，你说我师傅，你说我师傅我怕什么呢，这禹锡倒是不怕，可是这林柏很注意这个。那么这么些年来也有给林柏说对象的，说媳妇儿的，这林柏啊都是婉言谢绝了， 一个都不同意。那人们问他，你不能不结婚呢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你怎么着你也得娶一房媳妇儿啊，你要不娶房媳妇儿，死在九泉下你的爹妈他也闭不上这眼睛，你师父他也闭不上这眼睛。林柏都说，别跟我说这个没用的，我不喜欢这事儿，不喜欢这事儿那能行吗？那不是你喜不喜欢的。那么这一天呢，林柏在买卖上回来，到家喝着茶，在客厅喝茶，老总管来了。老总管呢叫林喜，林喜接到外边进来见少东家。少东家，哎，什么事儿？你今天忙吗？啊，我不忙，你有事儿你说吧。林叔，人家叫林呢，林叔，人家姓林，人叫林喜，这都是根据他们家这名，他们家这姓叫的。到人家了就姓林了，把自己的姓给忘了，让老爷喜欢你叫林喜。说在这儿啊工作了一辈子了，老爷活着前都得高眼看林喜，拿他当自己家人。那么现在呢，林柏呢拿这林喜去当自己的长辈，虽说没有那么亲，不是真正的亲人，但是大事小情都会跟他商量。老爷，我有点事儿跟你说说。你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这时候呢，林柏就想了很多。林柏心想，是不是你们家缺钱了？是有什么事儿啊？还是你不想干了要退休了？这都有可能发生的，就挺自责的。你看我这人吧，心太粗了，我这事儿都没管没关心。这么多年来，林喜、林伯，您在我家干这么好，你让你提出来了，我这多不好意思。如果你要不提出来，我自个儿想到了是你要退休了，你孩子要结婚了，我给你一部分钱，这都是好事儿。那对我来说，我这心里能得劲儿点。所以现在呢，这林柏呢，脸都红了，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对不起老林头林喜。您说，喜叔，您说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我都答应您。好孩子，你什么事儿答应我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儿子结完婚了，你忘了？你还给我钱了呢？哎呦呦呦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，我这太忙太忙了。是不是林叔啊，您要过生日办大寿了呢？哎，没没没，我这小岁数才70，办什么大寿？我哪来的大寿？那生日不能烂过啊，烂过生日减寿。我呀，不是为我的事儿，我只是想跟您说一件事儿，这事儿呢只有我能看得出来，别人也不会关心这事儿，不会重视这事儿。所以呢我看出来了，作为我在你们家干了这么多年，今年我都70多岁了，算你一个长辈，所以我要跟你说说这件大事。